我们上次说过，《约书亚记》第三、第四章两章其实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就是说他们过约旦河。那么，因为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几乎就是跟过红海一样，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重要的事件。那么出埃及记一开始是他们过红海。那出埃及的时候呢，是当时离开埃及的第一代的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如今呢，是40年过后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所在的这些以色列人，当年在过红海的时候，要不然还没出生，要不然非常的幼小，可能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可能不记得那时候过红海的那种壮观的那种局面。同时40年之后也有新的领袖，以前是摩西，现在是约书亚，所以好像一切重新再来一次。所以整个的经文到最后你会看到，到第四章结束的时候，神透过约书亚所吩咐的话是什么？这一次的事件正如以前40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事件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的事件。当然我们上次也说过，出埃及是离开，过约旦河是进入，一个是过去，一个是进入。那我们上次也提到的说，在第三章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动词，用了20几次的，就是过去。过去，那个过去是过一个界限，不管是地理的界限，像约旦河这个地理的界限，也是一个心灵的界限，或者说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划时代的，我们称之为里程碑。而第四章就是讲立下一个石头做纪念，那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好像一个纪念碑一样。但这个纪念碑不是我们常常是功成名就的时候立功，哇，那个大功劳写了一个石碑，这个不是立功，因为这个是神所做的，他们是纪念神所做的，不是纪念他们做了什么，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大的成就，是耶和华为他们做了什么何等大的事情。因此第四章整个的焦点就是在立了一些石头做一个记号。可是不像我们普通时候，如果有些人打了胜仗凯旋回来，像这个巴黎有凯旋门，凯旋门就是拿破仑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他就立了一个凯旋门。以前罗马帝国的时候，每个皇帝打胜仗回来他都要立一个纪念碑，你今天有些纪念碑还留着，都是讲他们的丰功伟绩。在埃及你也会看到很多法老王立了一个纪念碑，但是在这边立石为记的时候却是那样的简朴，把12个石头摆在那里，没有雕刻，甚至根据所有的学者的说法，这12块石头可不是堆起来变成一个高高的纪念碑，可能只是放在地上。因为重点不在于人的成就，只是一个纪念。因此在第四章的里面有另外一个动词开始出现了，而另外一个动词就结束了，那就是过去。第三章十几次提到过去，第四章的前半段还是提到他们过去了，他们过去了，众民尽都过去了。但是然后从15节之后开始没有过去这个字了，只有另外一个字，上来。上来，15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约把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约旦河祭司约柜的祭司们从约旦河里一上来，脚掌一落地，水就涨过两岸。上来上来上来，所以从此以后动词常常用的一个字是上来，而不是过去了。因为从第四章的后半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了。所以因此第三章第四章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是有一个不同的焦点。那因此第四章的焦点就是立石为记。所以在整个第四章的分成三段来讲，第一段跟第三段有一点对称的形状。因为在第一段的最后结束，就是第7节那边第6、第7节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要把石头放在这里呢？他说因为这要做一个记号，记号纪念这个我们当年过约旦河的事情，说明了一次。可是到整章结束的时候又重新再说一次， 几乎是一样的话，只不过呢可能持续更长一点。所以因此整章圣经的一个焦点就是立了一个石头作为过约旦河的纪念，那么这个是整章的一个焦点啊。那么第三章的焦点呢就是过这个河，然后他们怎么样走的，怎么样过河的，祭司们怎么样抬着约柜到了河的当中。所以在第三章里面过河以及那个约柜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焦点。第四章整个的焦点立石头为祭。那第四章一开头就说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其实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现在的圣经啊，有分章有分节，分章分节是十三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分的，原文圣经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哈，一直读下去了。我们中国的古书无论读论语孟子四书五经都有逗点标点符号的哈，原文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逗点标点符号放在不同的地方意思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中国人读古书的话呢，有时候这个断句是一个学问的，有时候很多这个古文学家在争来争去，就说这个逗点符号放在哪里，意思很不一样。那一样这个旧约圣经本来没有章没有段的，甚至标点符号都没有的，甚至它字母一个个接的时候，这个字母是放在前一个字后面一个字也会有不一样的。那你一读的话你就发现第四章第一节其实是重复的一次，因为第三章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走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第四章第一节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是完全一样，如果在原文来说每个字母都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因为有断章断句，所以说哦，好像应该一章开始了，重新开始读，然后也这样开始，然后觉得哎很自然。可是如果原文是没有分章没有分段的时候呢，你就读读读读到这里来，哎，怎么又写了一次呢？其实这是在古代的这种著作是不是给你读的给你看的，是用口音读，然后大多数人是听的。在那种的文化里面来讲，有的时候它有一些那种你可以说文学技巧或者什么，是为了让你标志出一个分段的。所以它那句话重复两次的意思就是我们叫做接缝，你缝衣服的时候什么跟什么之间有个接缝。所以一句话完全一样重复一次，就表示这个重复之间是应该断开来的，那只是重复，那这个是接这个的。不然过去的书你知道我们也没有纸张也没有什么的时候，中国的字呢是写在竹简上的，一个木条或者是竹条写写写写上字，那第一句第二句第二句，那有时候这个竹简呢中间用线穿起来的，隔了一段时间那个线烂掉了，啪你有一堆竹简，那好了，到底是哪一句接哪一句啊，怎么办呢？古代也有这种问题。那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我们是那种字的，过去的那种西方的除了中国以外都是字母的，那一个字一字它那个羊皮卷断开来了会变成碎片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什么跟什么呢？它通常的方法就是前面一段结束的时候，它如果抄一张纸头上或者石板上最后一句写完了，下一句开始的时候再重复那一句，表示说这个跟这个是接在一块了，万一掉的时候哪一跟哪一接接缝。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跟三章十七节就是一个接缝，同样一个字，但是也代表他强调一件事情，因为第三章第四章是过约旦河，所以这句话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这句话呢不但第三章最后讲过一次，第四章第一节讲过一次，事实上第四章十一节又讲了一次。第四章十一节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这句话跟第四章第一节几乎完全一样，只差几个字。十一节是众百姓，第四章第一节是国民。第四章也提到说竟都过了约旦河，十一节没有提到约旦河，竟都过了河，这意思是一样，这表示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过了约旦河，这是他其中的一个焦点。那我说的话，当时的人全部用听的， 听着听着，你要记得那个焦点，那个重点的东西，常常就是会重复出现的一个词，重复出现的一个字，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最后呢，你可能什么东西都忘掉了，你只记得那句话。所以呢，40多年前，黑人民权运动家 Martin Luther King 最有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他那句话我读他的演讲稿读了好几次，一共用了15、16次之多，每讲完一段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所以到最后呢，什么都忘掉了，记得 I have a dream。 像3岁孩子也会说 I have a dream， 我要买一个玩具车，你就记得吗？所以那就是用重复的，因为那是个演讲，50万人在听他演讲的时候，没有人拿一张演讲稿的，就像听的，所以那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圣经是一种口传式的经典，因此他用一些字重复的出现，就是那就是焦点。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可是事实上这句话只是焦点，并不是按照时间次序解的。因为第4章第1节说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那表示都走完了，事当没有了，祭司还在河当中抬着约柜呢，而且呢那个石头还没搬呢，所以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真正过的时候是第11节，那才真正都过了。甚至你要说要到第15节，祭司上了河岸以后，河水重新又涨过两岸，那才真正的全部过了，否则在这个之前还没有全部过。但只是他用那个来标志说整个事件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全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因此在这个事件当中，第4章一开头，神先吩咐了约书亚，他说你要从民中拣选12个人，每个支派1个人，那吩咐他们要做什么呢？要从约旦河里面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呢，取了12块石头，每一个人拿一块，去放到哪里呢？今天晚上要过夜住宿的地方就是约旦河的西岸，从东过河到西岸，叫西岸那边放在那里。然后第4节是约书亚就等于说传递了耶和华的吩咐，于是他就把他从以色列当中拣选预备那12个人，每个支派1个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到约旦河中，到约柜的前头，就约柜祭司们站的那个地方，按着12支派数目，每人拿一块石头扛在肩膀上，然后要过河。但他现在却没有说要过河，其实当然意思是这样。这12个人呢，其实在第3章已经提到了，第3章12节，每个支派选选1个人，但是做什么呢？第3章12节没有说这个任务是干什么，已经选好了12个人，只是到第4章才宣布任务。那为什么是12个人、12个支派、12块石头，其实就代表一个合一的意思，是一个整体的。也就是说，待会我们提到这个石头做纪念，不是一个个人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个纪念而已，更重要的是全以色列民族集体的记忆，集体的纪念，我们叫做 collective， 一个集体的。有一些事情会成为好像有些民族他们有他们民族的传说、民族的故事诸此类，那这个成为他们集体的记忆。过约旦河那12块石头是一个集体的记忆，不是个人的，所以因此是12个支派全以色列人。那待会我们也会提到，其实真正说起来，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或者说以色列人众民通通过了约旦河，这句话本身如果要很讲精确的来说，未必完全如此。因为如读民数记最后你就知道，有2个半支派的人是留在约旦河东的，他们不过约旦河，他们就留在约旦河东。可是事实上呢，为什么是12块石头而不是9块？但12个半支派，有个半支派来一半留一半走，对吧？至少为什么是12个？因为是合一。第二个，有2个半支派的人，妇女孩子是留在约旦河东，可是当时在民数记的最后，这2个半支派的人答应说，在过约旦河把迦南地这位应许之地夺回这件事情上，这2个半支派的人不会缺席，所以他们会参与这场战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 到第十二节就提到三两个半支派的，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的士兵有四万个人，拿着兵器过约旦河，所以是十二个石头，不是九个，不是十个，集体的。所以那些人的百姓是住在约旦河东，但是在征战这件事情上是一起的，是合一，合一没有破坏。就这点来讲，是众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但是你不能好像有点怎么讲咬文嚼字，或者是在挑毛病一样，就说都过了，明明有人没有过。他说尽都过的时候，他是在表达一种集体的、一种合一的一个立场，合一的一个见证啊。然后他说你要作为什么呢？这些石头第六节可以作为证据。这个证据呢，并不代表说它本身是一个神迹，也不是说这个证据本身它有特别神奇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石头会让你看见就想起来这个证据啊，作为一个证据，并不代表说这个本身有什么的魔力。好像今天我们要领圣餐，那个杯使你们纪念我，那电影啊小说啊，很多人就一直在找那个耶稣当年最后晚餐的那个杯，哇，那个杯是不得了的，哎呀，大家用千方百计好像宝贝一样，那如果拿到那个杯，哇，那个杯不知道有多少的魔力，好像那个杯不得了了。可事实上你就算找到那个杯又怎么呢？那个杯本身不是魔力的所在，只是一个纪念。正如约旦河东十二个石头搬起来过了河放在那里，作为一个证据，作为一个纪念，不是那个石头本身怎么了，而是它所代表的一个意义。所以他说这位证据呢，为什么？因为日后你们的子孙一定会问你们说这些石头什么意思。第七节他就说你们就要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断绝了，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这石头从河里拿上来的，那因此约旦河的水断绝了，一方面是个神迹，是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的。因为我们上次也说过了，这个约柜是代表耶和华的同在的。同样约柜那个柜子本身并不一定代表任何神奇的魔力，不是的。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打败仗，他们以为抬着约柜好像神就同在，就一定赢，结果呢不但打败仗，约柜还被俘虏了。不是那个柜本身有任何神奇的能力，而是当神同在的时候是神的能力，而不是柜子的能力。一样后来所罗门王盖了一个圣殿，神就启示所罗门，若是你们遵循我的旨意，我与你们同在，我会在这个圣殿里面听你们祷告，但如果你们背弃我跟你们所立的约，我会离开这个圣殿，我会转眼不顾耶路撒冷，我也转眼不顾这个圣殿，我会让它被毁。所以圣殿本身并不是神奇魔力的焦点，是神同在。有神同在，有这个柜没有那个柜，有这个或那个都不是重要的事情。因此当这件事情他们过约旦河，祭司台的约柜在神的吩咐之下站定在约旦河中的时候，整个河水好像在这位荣耀的神面前都停住了，过不去了，断绝。所以他连续说两次断绝了，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了。所以表示说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是自然界的主。正如耶稣后来行神迹的时候，那个起了在那个在加利利海上起了大风的时候，大风大浪的时候，耶稣一吩咐风浪就止息了，门徒的回应就是说哇，好像连风浪一切的大自然他可以吩咐。其实因为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嘛，所以呢约旦河的水就停住了。所以这些石头是让后代的子孙们看到了以后可能会引发问题，因为有机会解释，然后就变成一个集体的一个记忆，记得这位神是信实的神，所以要作为以色列永远的纪念。然后第八节开始的第二段呢，他就提到众民过约旦河， 那么我说过的哈，有很多的叙述跟第三章也好，或者在这边也好，好像反反复复、唠唠叨叨的重复在讲很多，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有十二个人拿十二石头过河，但是他有时候是一再的讲一再的讲。那我说过了，以我们今天用眼睛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重复，可是在那种口述式的历史的时候，这种重复常常有带一种加深印象的效果。那还有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他有时候的重复，甚至有时候原来讲一句，后来讲四五句，把这句话这个动作细节又重复的描述，而且描述的更详细的时候，我说以今天来讲，那只有好莱坞学电影的你才懂得这种技巧，但是两三千年前圣经的作者就懂得这种技巧，那就是超级杯足球赛，嘣进去的时候，或者那个人这样冲线啊打正了，可是有时候看得不过瘾，现场的人就看完就完了，电视机前的人就有这个特权，可以反复重播，然后还慢动作特写，然后那个人这样飞起来啦，咔停住了，哇，那你可以再欣赏一下。如果你是赢的那一队的球迷的话，你就欣赏那得胜的那一刹那，现场的观众呢？过去都过去了，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怎么了？进去了？哦，怎么进了？没看到啊！刚才朋友讲话就没看到，就没有了。电视机前的话，你可以这样看，然后这个摄影机从前面照、旁边照，反复照好几次。尤其如果那一球是最关键的，就赢了一分，哇！那如果是赢的那一队的话，我们在 Boston 的时候，棒球赛什么球赛，每次赢的最后就挣那一分，播了又播，播了又播，播了又播，经典镜头。这边就是把那个经典的镜头呢，反复的再说一次，再说一次，再说一次，一直在说什么？就是那十二块石头，十二个人搬了十二块石头过河摆在那里，可是他又不是做了一个什么大工程，但他就在重复的讲。就第八节，以色列人就照了约书亚所吩咐的。那耶和华第一个是第一节，第二节呢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第四节，约书亚就告诉以色列人，然后第八节就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又做了，反正就是吩咐了就做了就是了，但他就讲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个讲一次两次三次当中也有一个提醒，就是中间有一个关键的概念，那就是什么呢？遵照所吩咐的行了。遵了什么是行的？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啊，约书亚呢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呢就宣告这个命令。第八节呢，以色列人就遵照耶和华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告诉他们的事情，就总而言之强调顺服遵从啊。所有的神迹的发生其实都跟这个信心的回应是有关系的。第三章呢，他们要过约旦河，那神吩咐约书亚说，你叫祭司抬着约柜下水，神吩咐了，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抬约柜，不是利未人，祭司你们抬约柜，你脚踩到水里面去，水就会分开了。 那祭司呢？人呢？这么大的水就像踩过去，哎，他们就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抬着约柜就下水了，水就停住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顺服，虽然是重复，可是重复当中不是没有意义的那种机械式的重复，它是用一个加深式的方式，就跟以色列的诗篇哈，诗篇很多用平行句，平行句呢就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甚至第三句话，同样一个意思重复三次，可是重复当中略微改了一两个字，那这个就是加深印象，同时呢有点步步高升的意思，这样子，再这样，再这样子，同样意念，这都是有同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十二个人。就照着所吩咐的，从约旦河当中取了十二块石头，然后就把石头带过去，带他们住宿的地方放在那里。他这边没有说住宿的地方在哪里，叫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后面就有了。那个地方在哪里？叫做吉甲，十九节，他们就在吉甲过夜安营，所以那个石头放在吉甲。那吉甲这个字哈，在第五章会再提到这个名字。吉甲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它的音发音哈， 有时候不是完全等于那个字哈，发音就等于类似于圆形的，吉甲是圆形的意思，所以他们一在想，这十二个石头搬过去，然后是怎么样，把它堆堆堆堆堆堆成一根柱子呢？他只是说拿过去就放在那里，然后就把它放着。那如果是堆起来，那你知道哈，这石头是没有经过雕琢的，不是四四方方的，形状大小不一。你可以想象，十二块石头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落在一块，可能风吹都会倒哎。尤其如果一两千年以后，散得一塌糊涂，他也没有把它连起来，什么都没有，他就放在那里。所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十二块石头并没有立成一个纪念碑，它是平放的。那平放的怎么放？就是随便这样摆摆。有些学者认为，吉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石头呢，好像是一个排成圆形的，就在杂营的地方排成一个圆形的。当然这是有可能，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只是从这个吉甲这个名字来说，有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他们就过了，就放在那里。但是比较特别的是第九节，约书亚又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定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又有另外十二颗石头，懂我意思吗？河当中有十二块石头搬上岸了，在西岸，在吉甲。第九节好像是约书亚又吩咐那十二个人另外搬十二块石头，就放在那个祭司台约柜脚站的地方，就旁边摆了十二块石头。所以有两个十二块石头。但是有的圣经学者呢，少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第九节所说的那十二块就是过约旦河西岸的那十二块，两个是同一个。我们很难断定到底是哪一个，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两个。两个放在西岸的是为的，因为西岸的那个在陆地上嘛，所以随时有人孩子们后代的子孙来问说，这十二头石头干什么啊，父母们就可以借着机会解释一下他们当年怎么过约旦河的例子。河里的那十二块石头呢，平常约旦河的河水水位正常的时候在水里面看不见，所以看不见，谁也不会问说石头呢，除非你先读圣经嘛，他不会问的。可是冬天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水位很低的，因为它这个水是怎么来的，在黎巴嫩有一个黑门山，冬天的时候雪结冰的时候，那没有什么水下来的，黑门山的下游就是加利利海，就像是一个水库一样，它就是调节用的，上面没有水下来，约旦那个加利利湖的水基本上水位不太动了。不太动的话，加利利湖到下面的死海这中间，我说过落差有两三百米，多余的水就下来了。到春天春暖花开，雪一融化，大量的雪水从黑门山下来到了加利利海，那加利海水过量的时候就会溢流，溢流就到死海了，所以约旦河的河水非常的汹涌，那就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可是冬天的时候呢，上面的雪水不融化，加利利海基本上风平浪静，那约旦河的水呢很低的。我去过以色列四次，有两三次我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都是选那种最不热门的时间，就是旅游淡季最便宜，通常就是冬天。那那时候约旦河呢就像个小水沟一样，所以想说过约旦河就过这个啊，没什么了不起啊。那个时候不是他过约旦河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说河水溢过两岸，比方说那个时候的水量是极大的时候，我们去的旅游季节都不是那个时候，何况两三千年了哈，这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了，现在那个死海都真的快死掉了，现在死海只有原来死海的三分之一大，原来死海是以色列跟约旦的交界，现在可以走过去了，因为已经三分之二枯干了，那个死海的河床根本就可以走过去了，所以表示上游下来水很少了。所以因此当河水很低的时候，那十二块石头你就看到了，在河床里面十二块石头，那那个十二个石头就是当年祭司脚站的地方，所以因此另外一个纪念，可是那个却平常你看不见，水位很低才看得见。所以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 原文那个字是有另外的意思，不管是希伯来语的圣经或者是希腊语的翻译本里面都是用另外十二块。所以如果你要忠于原文的话，你必须接受就是岸上有十二块石头，河当中有十二块石头。不过它的重点强调的是岸上击甲的那十二块石头，而不是河当中的那十二块石头。但是河当中的十二块石头也有个纪念意义，就是说让你知道当年曾经有祭司抬着约柜就站在这里，一直到国民尽都过了河，还是有一个纪念的意义。不过比较重点是放在岸上的十二块，所以因此另外十二块最后在第九节这样很简略的提了一下。然后他说直到今天还在，这个直到今天当然是写约书亚记的作者在写的时候，那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作者是什么时候写的，很可能是在约书亚过世以后，可能是撒母耳记的前后那段时间。对约书亚记的作者呢，一般的学者们的讨论就是说好几个可能性，没有百分之百确定，撒母耳是很可能其中一个最后的编辑，他不一定是全部他写的，最后有一些最后的一些总结或者加一些注解等等，有可能是差不多到撒母耳的时代。所以所谓的直到今日大概是指的后面的时候。然后第十节，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他们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情都办完了。所谓的办完是什么呢？过河，还有搬石头，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他们的祭司就一直站在河当中。那你知道上百万的人过河，你就是河多宽是一件事情，可是大家要走又不能够百万人排在河边一次一起过河，也不可能这样过河的。所以过河的话，你的横宽可能有200米一起过河，或者300米，或者1公里一起过河。那你百万人过河的话，那个时间恐怕大半天是有的。然后祭司就一直等着他们过河。十一节，百姓众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了。于是最后他们过了河，祭司才过河。可是我就说了哈，他这个文字的叙述就是不一定完全到时间的，因为讲到这儿的时候，其实祭司十一节说过去了，其实真正的过去是十八节，因为他们一过去水就恢复涨过两岸了。所以十一节他说他们过去了的，比方说次序上是百姓过河，他们搬石头上岸，通通做完了，然后约书亚吩咐说祭司们抬着约柜上来，他们一上去水就恢复了。但是十二节因此他特别好像插进去几句话，就是如果大家对圣经比较熟悉，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了解这个民数记最后所记载的有两个半支派的人没有过河，那他们一定会产生一个疑问，那流便支派的人呢，加德支派的人呢，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要在约旦河东的人呢，他们过了吗？所以因此十二节就说了，这两个半支派的人都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面前头过去，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了，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所以一方面提到这是一个合一，因为在民数记32章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的领袖向摩西，就是约书亚前任的这个领袖应许过，我们一定会跟着你们过河，而且我们会带头参与这个征战，一直到应许之地迦南地被征服了，我们才会回到我们自己所住的约旦河东。那现在他们是照着应许所吩咐的去做，他们带着兵器准备打仗，后面提到说等候上阵，这是上次所提到的。整个约书亚记现在是讲开头的这段时间他们过约旦河，约书亚记的大部分的篇幅就是在讲怎么样在迦南地征服这个地方。因此过到迦南地不是从此太平盛世，不是，那边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正要开始。所以这边就很清楚，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40000个人带着兵器不但过河准备打仗等候上阵，这种战斗意识这种心态是很重要。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有这个心理的准备，特别当我作为决志信主， 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要有个错觉，说我信了主了，从此以后神做我的保护伞，神做我的护身符，从此以后天不怕地不怕，开起车来比以前还凶，反正有神同在，跟开坦克车一样的开法，不是这样子的。属灵生命的开始是另一个生命的历程的开始。截至信主好像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后面的生活仍然是有征战，你必须心理上预备好。所以因此他的经文写到这里来的时候，也是提醒他们，你必须准备面对下一个阶段的征战。但是正如约旦河的河水在约柜面前断绝一样，有耶和华神同在，没什么可怕的。但是你失去神的同在，那就有你受的。所以后面约书亚记里面就看到他们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当然大多数是得胜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失败了。那么每一次的得胜或失败中间的教训，就在于你有或者没有耶和华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再大的敌人没什么可怕的；没有神的同在，小小的一点点你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就会败在他的眼前。所以约书亚记后面我会提到很大的耶利哥城不必动刀枪就赢了，小小一个爱城，其实爱城我们叫城，其实像今天一个村庄一样，大概只有几千个人口，以色列的几十万的人，部队有几十万，败在爱城，就是小小一个爱城你就可以败，再大的城你可以赢，完全取决于神同在或神不同在。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征战的准备，心理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时代叫做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生活，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直是在征战之中。不是你喜不喜欢征战，基督徒不是好像每次要刺猬一样，每天看世界上的人都是敌人，好像喜欢去征战，不是，而是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准备。所以整个过约旦河当中其实都是在做这个预备的工作，他们预备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上了岸以后，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他们过逾越节，过逾越节受割礼，每一个都是一种属灵上的预备，预备那场属灵的征战马上开始了。因此他们过了河，那十四节是这一章里面可以说一个重要的一个中间点，这个中间点就强调说什么，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敬畏约书亚，像摩西，像以色列人当年敬畏摩西一样。我说过的两个时代，四十年前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过红海，所以在出埃及记那边也有提到14章31节，过了红海，法老王的军队追过来了，就全部淹死在海里的时候，14章31节结束的时候，百姓敬畏摩西，为什么？亲眼看见神的属灵的领袖怎么带领他们经过这个，所以因此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亲眼看见他们过了红海，亲眼看见埃及最精锐的部队全部死在海里，那天他们敬畏摩西，可是敬畏摩西的前面一句话是敬畏耶和华。这边也是一样，他们敬畏约书亚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可是到第24节是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真正说起来，不是这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本身有什么过人的魅力、才干、能力或者法术，所以使得人对他有敬畏，他人被这些以色列人敬畏是因为他有神的同在，那因为敬畏神所以敬畏神的仆人，不是他本人如何，是他所代表的那一位可敬畏的耶和华神。那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过约旦河的时候是耶和华神的同在使得约柜所在之地河水就挡住了，那整个的事件百姓深刻的体会到耶和华神是可敬畏的，因此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是可敬畏的。 可是我们也不要有一个错觉，以前的百姓敬畏摩西，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出埃及记，我们讲过民数记，所以我们等于带着大家呢出埃及过旷野。可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过旷野的过程中，多少次当时的百姓有些人就是不服摩西啊，你说他敬畏摩西，那怎么有这么多人造反呢？所以你只能这样说，他们的敬畏摩西一方面是指的不是每一个人从心里都是这样敬畏的，有一些人不是的，大多数人可能是的，或者大多数人在一种正常的状况下他们敬畏摩西，正如后来这个时代他们敬畏约书亚一样。可是约书亚记里面你也会看见有一些人就是不听约书亚的吩咐的，那你说所有人都敬畏他像敬畏摩西一样，那每一个人都乖乖的，那后来爱城的战败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人亚干为什么就不听话呢？表示众民都敬畏，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描述，并不代表每一个个人有同样的程度敬畏耶稣亚像敬畏摩西一样，敬畏耶稣亚像敬畏耶和华一样。所以集体的跟每一个个别的仍然有区别。还有呢，这个群众哈，我们有时候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没错，人民的眼睛也是模糊的，这两句话都是对的。有的时候是雪亮，对某些事情看着雪亮的，有些事情就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台湾的人民是雪亮的还是模糊的，如果都雪亮的话都应该很雪亮，这个陈水扁是什么人，可是看起来有些人显然是模糊的，那台湾人都模糊吗？所以群众是很容易被迷惑的，你也可以这样讲。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亲眼看见神做约旦河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敬畏耶稣呀，像敬畏摩西一样，他们也是敬畏耶和华的。可是人也很容易健忘，隔了一阵子好像又没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也常常是这样，有段时间很敬畏神，虔诚爱主，然后怎么样，属灵的光点还不错，可是隔了一阵子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众民敬畏耶和华，可却不是天天都是如此，也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但因此为什么那个立时为念，这个纪念的重要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回顾，所以诗篇很多这种感恩的这种诗篇就是要回顾，好像回头看看你人生中的那个纪念碑，你的里程碑，免得忘记神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走着走着走着都好像健忘症一样，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了，甚至连神的同在都忘掉了。然后当你忘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开始偏行己路了。所以他们敬畏耶稣亚像敬畏摩西一样，不能够把它解释为看为每一个人每一时每一刻都做到这么好。但是集体的来讲，是的确神做了一件事情，这是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神已经告诉耶稣亚了，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今天我要做一件奇事。第三章第七节说，我使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为尊大，他们知道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所以他的尊大是因为有神同在，不是再一次说不是约书亚本人有什么的特殊才华或什么东西，因为我与摩西同在，我与你同在，就这一点让百姓会 以你为尊大啊，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一段呢，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好像又在重复一件事情，耶稣亚小谕耶稣亚耶和华小谕耶稣亚说，你吩咐台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嘛。那耶稣亚就颁布了宣布了这个吩咐，就叫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我就说了哈，连续提了三次上来，然后台约华约柜的祭司呢也就遵从他的吩咐，就从约旦河里上来，就上来上来上来。这个上来的意思表示说，作者带领这个读者呢眼光就从约旦河西岸的角度来看了。所以当你已经站在吉甲约旦河西岸的时候，你看着这些人就是上来了，你在约旦河东岸的话呢，就是要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所以作者或者读者 你现在站在哪里？前面呢是站在约旦河东，所以百姓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现在呢，作者带领读者跑到约旦河西边来了，他们上来了，因为全部都过来了，就剩祭司还在河里面嘛，所以上来，他们就上来了。然后一上来以后，十八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辣。刚落在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四章十八节跟第三章第十五节中文读起来还是有些字很像的，如果在希伯来文读起来的话，这两句话里面的希伯来文字母70%-80%是一样的，只是刚好相反。第三章十五节是什么？他们到约旦河，脚一踏到水，然后他说原来的河水呢是涨过两岸的，然后十六节就是水就停了。第四章是什么呢？他们脚从河里上来，脚呢不是踏在水上，是踏在旱地上，然后马上约旦河的水就涨过两岸。其实这两个是一个刚好相反，但是几乎70%-80%的字母字句是一样的，表示这一个头跟一个尾，一个前后的一个呼应，表示河水的断绝，河水的恢复，完全是因为耶和华所在的那个约柜。约柜一站在河里面，河水就不敢过来一样，就断掉了。等到约柜上了岸，没有这个拦阻，河水就哗就下来了。就时间上来讲，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水断绝，什么时候水恢复，完全取决于约柜，祭司们所抬的约柜，他站在河里，河水就停了，一离开水就恢复了。他用很戏剧化的方式来表达神的那种能力，神的同在。然后十九节就提到那个日期，因为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约旦河哪一天，到十九节才提出来，那一天是正月初十日，他们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那地方安营。正月十号，我们知道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逾越节，正月十号是逾越节前四天。当年摩西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个逾越节就是那十个灾的最后一灾，那个灾神的使者出来，把埃及所有的投胎的牛羊还有人长子全杀了，这是一个逾越节。那逾越节要过去，就是说神宣布了，谁能够相信神所说的，透过摩西所宣布的，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用羔羊的血涂在那个门楣上，天使就过去，就越过这一家，这家里面的牛羊人都没事，你没有涂血的，这个天使就是灭命的天使，就进去这一家里面，所有投胎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牛，无论是羊，全死了。所以逾越节就跨过去 ，pass over。那这逾越节很有意思，跟中国人的文化有点相近。我们中国人在过年过，而且中国人的过年早期的传说是有个野兽叫做年，会到处吃人的，吃吃吃吃到年底。所以为什么过年放鞭炮呢？一方面把它吓走，一方面就庆祝说终于这年过去了，他要到明年再来吃人，现在过去了。所以觉得年是一个凶猛的野兽，会吃人的。我不知道这个中国人的过年这个礼仪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这个背景，但是跟犹太人逾越节的背景有一点类似。那我们贴春联不是红色的吗？所以有时候我跟犹太人讲起这个来，你说犹太人就瞪得眼睛很大，难道你们中国人跟我们犹太人有什么？我说不一定，我们中国人从犹太人学来的，不过总而言之有刚好有一些类似的风俗就是了。逾越节，那时候神吩咐摩西的时候，准备过逾越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神吩咐的时候就是正月初十。正月初十，那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正月初十十二章的时候，那一天神吩咐说你们开始准备过逾越节了。那逾越节的当天晚上半夜他们就出埃及了，因为他们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天使就来了，然后开始挨家挨户过去，然后哀鸿遍野， 所以半夜法老王就说以色列人走吧走吧，好像是瘟疫一样赶他们走，所以半夜逾越节的半夜他们离开埃及了。所以前几天就是正月初十他们开始预备，现在是第二个第二代以色列人第二个时期开始了，因此同样有个时间上的里程碑，正月初十过约旦河，预备几天之后过逾越节，逾越节过完就开始耶利哥的战争了。所以时间上它有一个不是一个巧合，就是神有一个预备。所以因此所有的这些事件一直到最后第二十四节，你就可以看见出埃及过红海跟过约旦河进迦南地这两件事情是一个平行的同样意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事件。所以他用各种方法把这两个事件这样平行排列，你就知道无论时间上形式上还有领袖，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见这两个之间有一个相关性连接在这一起。所以呢他们在吉甲那天就是正月初十过约旦河，然后他们设立石头，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是重复前面所说的立石头为祭，到底有什么属灵含义呢？那我说前面是第六基本上是第七节来解释这个意义是什么，那后面呢是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你就知道篇幅就比前面长很多，前面只讲一节后面讲三节，字句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字句就想了很多了。二十二节开始他就说你要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过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所以你就注意到不是过去过来，因为那时候讲话是已经在迦南地已经在应许之地了，所以子孙们会问的时候不是在约旦河东问的，是在约旦河西已经在应许之地问说爸爸为什么有这个石头呢，他说我们当年在那边我们从约旦河里过来了，所以过来不是过去过来了，或者说上来了，其实那个字跟上来那个字希伯来语是很近的，等着你们过来了，然后正如耶和华里面的神从前使我们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所以你看红海怎么过来的，他其实用同个动词而已了，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经历是一样的，我们当年过了红海现在我们过了约旦河，目的是二十四节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因此那个石头为祭，一方面固然我说过从头到尾一再的强调过约旦河跟过红海是同样有一个平行的属灵含义在那里，他再一次强调这两个，但是最后的目的是两个，对于万民来讲所有的人等于说同时看见知道的是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这个集体的记忆不是只对基督徒的，连不信主的人看见了都会觉得哦，好像你们的神，你知道吧。所以第五章第一节下次我们要讲的时候第五章第一节就是在重复用另外的方式强调二十四节所说的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因为第五章第一节是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就因以色列人的缘故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那句话其实就在重复二十四节前半的那句话，只是一样他重复，可是重复用更大的篇幅更详细的文字来说明怎么样叫做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那因为他们不是耶和华神的子民，所以他们看见神的大有能力的时候他们的心是消化了，就是胆战心惊。以色列人呢却看同一个神迹却是怎么样呢，敬畏，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而且呢大有信心大有胆量，所以此消彼长。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迦南人当地的七个族或者说所有的外邦人心都消化了，以色列人呢过了河以后哇，大有信心大有勇气大有胆量，同一个事件。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应该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个效果，认识神的大能 相信神能够带领我们，不管有什么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过了河，河的内岸有什么事情不知道，什么人不知道，一堆的不知道，但是什么都不知道不重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情，有耶和华神同在，谁都不怕。约旦河的水这么大，约柜一到那里断绝了，如果这个可以断绝，别的都不是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历史为记的一个纪念。所以因此对于后代的子孙，不是每一个人一生都要重新再过一次约旦河的，不一定，神不一定让我们每个人重新这样过。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有时候听一些人的见证，对我们有属灵上的一种鼓励和帮助呢？就是说这个叫做集体性的属灵的一种经历，一种记忆，一种属灵的遗产。所以这是为什么读属灵伟人的传记，读古代的那种圣徒的那种经典著作很重要，因为要把他们的经历变成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要问，以前以色列人问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戴德生的神今天还在吗？宋尚杰的神还在吗？谁谁谁的谁，神在那个时代借着什么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今天还在吗？今天那位神是从昨日到今日到永远都不变的吗？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因此那些东西会成为说，是这位神的手大有能力，过去如何，今天如何，将来也会如何。因此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敬畏是我们好几次反复提到说，可能是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很容易逐渐淡忘的一个东西，或者消失的东西。在今天的教会文化中，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唱诗歌，我们喜欢把它变成一种欢庆欢乐的心。这点也不是完全错啊，诗篇有很多这种欢乐的诗歌。可是欢乐之余，你必须对神有一个适当的敬畏。谁把那位神当受的敬畏归给他呢？这个诗篇的作者曾经这样说过，他有一个当得的敬畏。你不要把这东西拿掉，否则我们的神甚至耶稣在我们心目中不过是跟一个超级巨星一样，他是一个伟大的歌星。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对神的态度，我几乎看不出什么分别，跟欢迎什么名歌星刘德华什么人一样，我们也是耶这样子，我们几乎只差一点。我看将来有一天有教会会这样做的。今天很多大歌星唱歌的时候，观众每个人发一个什么东西啊，反正我也没用过，我才会亮亮的一个像一个塑胶的跟灯这样晃啊晃啊晃啊，所以他们唱歌下面晃啊晃啊晃。现在聚会当中我还没看到有人拿这个来晃而已，我们只拿手晃而已就是了。不过其实调调是差不多的，不是不要欢庆，而是只是除了欢庆之外，这位神有当得的敬畏，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同时他是圣洁的神，是轻慢不得的。那这种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样的概念，这样对神的认识是在今天的教会中逐渐淡忘。我们很强调神的慈爱，神好像愿意赦免，但是神的本性是公义的，因此神是不可以轻易冒犯的。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可要一而再再而三学教训学功课，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轻看神的圣洁，以至于吃很多苦头。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所以那个石头立起来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赢了，这不是一个战胜的纪念碑，那是耶和华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的神。所以你看到那个石头的时候，你都要想起我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位神。所以待会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也盼望我们以感恩的心，但也同时以敬畏的心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神，却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求主饶恕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轻忽你的恩典，我们忘记你当得的敬畏。主，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这样一个事情，能够帮助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以至于要让他们能够终生的来敬畏耶和华。虽然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证明他们是失败了，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都同样的敬畏耶和华，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学到这样属灵的功课和教训，真的是愿意一生敬畏我们的神，跟随我们的神而行，有他的同在，主，我们可以不担心，可以不害怕。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